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互联网上啊，最近一个疯传的一段视频啊，很有意思啊。这个在短短的上个星期三啊，这个视频发出来的，然后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呢，在 TikTok 强大的算法的推动之下呢，到星期五晚上的时候，这段视频在全球的观看率已经超过了7700万次啊。所以呢，我相信我们的很多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大概也都注意到了这条新闻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再聊一下这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背后的一些思考。因为这事儿啊是一个娱乐性的新闻啊，在麻州的Foxborough 这个地方呢，在上个星期三晚上有一场这个 Coldplay 这个英国的摇滚乐队的这样一个演唱会。在演唱会上呢，发生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演唱会的主办单位就是这个乐团呢，他拍下来在这个观众当中，观众席当中的一些人嘛，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然后接触了一些就是人们平常不太注意的一些事情。
你这打了这么半天预防针，但是我相信呢，对这种多多少少涉嫌一点八卦的新闻关心的人，大概也都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了啊。就是上个礼拜三的音乐会的那一幕啊，让一个叫 Andy Byron 的人的名字昼夜之间全球都已经知道了。那就是他是在美国辛辛那提州的一家高科技公司的主管，或者说他是执行长。他呢在礼拜三的时候在那儿看 Coldplay 的音乐会，这个体育馆叫做 Gillette， 就是美国那个剃须刀啊，吉列体育馆或者吉利体育馆里面看 Coldplay， 那绝对的是一线的乐队，他们的歌曲非常好听，而且他们的影响也非常的大，所以一场音乐会这种票基本上几乎就瞬间就可以卖完的啊，也可以想象这不会很便宜。然后呢，他在那看这个 Coldplay 呢，和很多的音乐会或者是篮球比赛啊什么都是一样，他们有所谓的摄像头扫观众的这个习惯。那么这个呢，会放在那个大荧幕，那个大荧幕叫做 Jumbotron， 叫这个东西会放在那儿。如果大家看过什么我们洛杉矶湖人比赛，其实哪里都一样，他们不是那个镜头扫观众嘛，对不 对，
对，
然后你可以在那个大荧幕上看到你自己。然后这个时候呢，主唱 Chris Martin 呢，他就打了个预防针啊，他就先说了一下，他说我接下来呢我们要扫这个，然后你可能会被出现在这个上面，你出现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如果你们是情侣的话，你们可以亲吻等等啊。好，那么这个叫做 kiss cam， 叫做亲吻摄像头，或者说亲吻摄像吧。啊，这个扫着扫着呢，这一对那一对就扫到了这个辛辛那提的这家公司的名字叫做天文学家 astronomer 的总裁 Andy Byron， 他站在那儿，但是他呢，前面站着一名Christy Cabot 这么一位女性，她是从后边抱着这个女的。当扫到他们两个的时候，一开始头那么一秒钟两秒钟他们俩没意识到，但是马上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图画出现在荧幕上，而且那个荧幕是个圆的啊，出现在这个上面。我相信我再多说也就大家也都知道了哈。就说这个女的呢，看到自己啪的一下就把头低下去，双手把脸盖住。这男的呢，好像是躲那个子弹似的，啪的一下就把头低下来。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这个超级歌星 Chris Martin 呢，他就说了，他说：“哎呦，看看他们俩。”说了这么一个哈 ，Wow， what？ 因为躲什么呀，对不对？他就没明白又怎么了呢？这时候他补了一句话，他说：“这俩人要不就有婚外恋，要不就是他们两个非常的害羞。”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然后不幸被他给言中了。
对，这个他搂着前面那个女的，照理说没什么问题，如果是他太太的话。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女的并不是他的太太，他 他搂着的是他们公司的叫做首席，这叫人力资源官吧？
对对，
首席的呀，就是一个人力资源的或者人事部门的主管嘛 ，Kristen Cabot 啊，所以呢，这事儿就麻烦了，因为这个这事儿就变成一个大的事儿了，因为在网上流传了，网络侦探一下就认出来了，哦，人脸搜索一看，哦，这人是谁谁谁，然后一看，哎，前面的人是谁谁谁，所以在这是礼拜三晚上发生的事情，到礼拜五晚上的时候。这个Astronomer 这个公司就已经发声明了，说这个 Byron CEO 啊已经被停职了啊，公司的首席产品官，另外也是一个他们的就是公司的创办人之一吧，Peter DeJoy 来担任临时的首席执行官。随后呢，公司发言人也证实了，在这个镜头上的那两个人确实是他们公司的一个首席执行官，这个 Byron 啊，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的这个首席人力资源官，身份也都证实了。然后到礼拜六进一步发展，这个公司再次发表声明说 ，Byron 先生已经辞职了，
嗯，
董事会现在开始寻找他的继任者。所以这个事情等于是就弄出这么一个意想不到的这么一个结果来啊，这个真的是挺有意思，因为刚才说的就是这个。Coldplay 他这个乐队他有一段中间有一段跟听众的一种互动哈，就是说第一，你镜头如果我们照到你的话，你看到这个镜头的话，你可以跟我们打招呼，亲吻也好什么也好。然后他第一个镜头照的不是他们，第一个镜头照的是另外的一个歌迷啊，对吧？然后这个 Chris Martin 一看，哎，挺好的，然后还弹着吉他为他们唱了一首这个生日快乐歌呢，所以就是大荧幕上看的这对情侣高兴的，哎呀，热情拥抱什么的，挺好的。那这段东西显然就是要放到他们这个 Coldplay 的他们的这个宣传广告上的，很多东西都放到他们的网站上的。结果没有想到，第二个照到这个就是 Byron 他们的时候呢，一下子变得相当尴尬了，因为。好像似乎是这个婚外情被揭露出来了。
对，两人因为都有婚姻嘛，有孩子什么的。你知道我事后想啊，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他们被拍到以后，他们挥挥手，开开心的，或者什么亲吻一下，是不是？
可能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对吧？
我觉得，当然咱们这是瞎猜了啊。我觉得任何事儿都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体育场里面的人可以看到，那外面的人看不到啊。他不是现场转播的。当然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打一个赌就是赌在万一这个以后 Coldplay 把这个做成某种宣传的东西，那就完了，对不对？他如果他们把这一段，他们也没多想，大家都不多想，就把这一段再给放上去的话，那可能早晚会出事。但是我是觉得那天晚上如果他们就叫做假戏真做哈，就是这么往下演下去的话，可能问题不大。好，这个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啊，礼拜三发生，礼拜六这个人工作没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接下来才是我们感兴趣的话，其实这个事儿是上礼拜我们都知道，当时我们没有觉得这个事儿太大。其实，哎，我们这些人大就不是我们，我什么老百姓，其实口早都很重了。那克林顿在白宫里干什么，还用说吗？对不对？我们口都很重了，这个没有觉得这个是多么值得聊的事儿。但是，反而是他后来的这个发酵。哎，他在网上的这种，你刚才说7700万，我觉得现在可能都过亿了，
上亿了，
对对，都不知道多少。
那是上星期五的事儿，
对，那都不知道多少亿了啊！现在好，克林顿的这种或者其他，一会儿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啊。这种呢，它有一个大的区别，尽管他是身居高位，但是没有视频啊，对不对？
对，
咱没见过。有克林顿有一个视频，就是他跟马尼克·卢维斯基在握手什么之类的，拥抱什么，那个都是很普通的。所以他没有很刺激的这种视频，这个视频本身比较刺激，就是再加上呢，因为他是生活在网上，因为他在提醒我们那无所不在的摄像头，因为呢，他给了我们这种无聊的生活增加了一些佐料，让我们品味品味。你知道，旁观者的心态是最爽的，知道？你越惨，我越高兴。这晚上吃饭有话说了，知道吗？
没错。
所以我跟你讲，我不知道你看没看，高宁啊，我是在网上，不是，我不是说这个视频啊，我说我在网上看了大量的模拟的视频，
哦，对。对
我说的大量不是我看的大量，我知道。你比如说，现在人工智能就把这一男一女，男的从后面抱着女的，换成了后面站着那个人是克林顿，前面那是 Monica Lewinsky 啊，就这个了，换成这个啊。
对。
还有有一个清洁工站出来了，他说：“你们这些人胡搞八搞。”你们真是，你们怎么不知道像别的乱传好吧？不知道真正发生什么。我是这个场地的清洁工，我最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个男的从后面抱他？因为这个女的吃了个东西噎住了，他要把他从让他吐出来。
哦，给他找理由。
当然不是嘛，这就是乱搞嘛，对不对？当然，同时你就看到啊，在网上的那种指责的人。我看到好多还有是什么，他是一个什么南方浸信派的牧师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告诉大家要遵守这自己的什么婚姻的承诺啊等等，还有的一个还有些年轻人也是说，你看这个好好的一个音乐会，你知道 Chris Martin 这 Coldplay 这个音乐会再也没人提了，居然被这俩人，他们几秒钟的时间居然把人这么一个顶级的摇滚乐队的一场音乐会的风头是抢尽了。那好，那稍等一会儿我们给大家举几个类似的例子，同时告诉大家，那无所不在的国际网络以及那些摄像头将让很多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啊。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上个星期三在一个音乐会啊 Coldplay 这个摇滚音乐会上发生的一幕啊，这个现在已经变成大家这个茶余饭后的这个事情了哈。很多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出来，这个 Coldplay Gate 这个专用的名词出来。我相信过几天你看那个说单口相声的笑话的这些
无穷无尽的
编导，对对对，这个就已经编到这里头去了哈。是这样子，就是说其实有个小常识也告诉大家，就是一般的大型的这种音乐会，我知道一般来说华人年轻人去的比较多啊，年纪稍微长一点大概都不去，但是呢你去这种大型的音乐会，不管是户外的还是这个体育馆里边的，它都会有一个警告，它都会有一个隐私的这种政策啊，就是说告诉大家，贴出一个告示来说，如果你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的话，你有可能会被拍到，不管是我们的这个现场的拍到捕捉你的图像还声音或者是肖像，或者是通过闭路电视的摄像头或在公众场所也可以拍到你的照片，而且拍到你的照片图像声音之类的东西的话，我们是有权放到我们的这个宣传网站上去的，它有一个公告告诉你，只不过它是贴在这种有的时候大型的活动上贴在墙上啊，厕所啊什么贴在这些地方，很多人都不去不注意啊，不去看。我相信这个刚才说那个 Martin 大概就不是 Martin， 这个 Byron， 和 Cobalt 他两人大概都没注意到。如果注意到的话，他们一定会戴个口罩或者什么戴个墨镜之类的东西遮掩一下。
我想他们也许知道，对，但就是没觉得会有这个摄像头这么扫过来，他可能没想到。嗯，
对，或者说这么多上万人、几万人的场合，
啊、
怎么、
啊、
这么凑巧扫到我呢、
啊？
大概就是抱着这种心理吧。所以你看，现在这个问题出来以后，大家就知道了，这个无所不在的摄像头啊，把你监视的叫做清清楚楚，什么东西只要一旦这个被他拍下来了，你就没办法抹掉了。
嗯，
拍下来那瞬刻是那个瞬间，等于是这个就存在某一个地方了。当然，如果要是人们认为说这个东西有价值，可以博取眼球，大家会对这个视频关注的话，那马上就上网去了。
嗯。记得2020年，一个叫弗洛伊德的黑人男子被警察压死，全世界都看见了。
对，
那不是残酷的摄像头吗？当然，这是一个人拿手机拍的，但是那也是摄像头啊，对不对？
嗯，没错。
刚刚审理的那个吹牛老爹，他在几年前在酒店里暴打他的女朋友 Casey Ventura， 疯传啊、
嗯，
对不对？那简直那真的叫做拳打脚踢啊，那就是酒店的摄像头拍下来的呀。对不对？所以这种例子非常的多。还有我记得多少年前吧，我忘了哪一年，就是美国的超级歌星 Beyonce， 她老公叫 Jay-Z， 在那个电梯里面，好像是个酒店吧，在那个电梯里面 Beyonce 的妹妹狂打她姐姐的老公，姐狂打她姐夫，
姐夫打她姐夫呗，
打姐夫，然后 Beyonce 就在旁边看着，然后后来他们的保镖过来，亲拼命来拉，就这事儿，你解释啊，一万年解释不清楚，对不对？你越解释，因为然后后来又说什么 Jay Z 在外面有跟别的女人有啊什么的啊，哗哗啦就出来一大桌。哎，最近一段时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或者叫马克宏去了趟越南，在河内飞机停下来，门一开，他准备出来。帮帮帮他那个太太，对不对？他那个太太过来，在他脸上，我不知道是扇了一个耳光还是推了他一把，反正得了，这一下全世界也都看见了吧，对不对？所有的这一些呢，都是在提醒我们。那当然更不用说那一年，在美国的橄榄球大赛的中场休息的时候 ，Janet Jackson 胸都露出来了，对不对？等等等等，
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这种视频啊，很快就会引发网络搜索。就说这种人肉搜索啊，现在它不仅限于名人啊，有一些不出名的人，但是他那个视频里边有一些就人们认为说挺有意思，或者说人们可能会感兴趣的这些因素元素在里头的时候，他就会马上进行这个人肉搜索哈，所以好多情况之下，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这么先进，马上就会找到这个人脸识别啊，或者是更或者是使用其他的技术，马上就可以找到哦，这是个什么人，他马上就可以对标起来，然后对标起来以后，加上一点小的这个标题解说，放到网上，哗的一下疯传出来，这个就不得了哈。所以呢，这个呢，说实话，就给人们提了个醒，就是说现在摄像头到处都是，互联网又这么的方便，人工智能的搜索机制又这么的简洁，这么的容易，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感到不安。不安的原因是我们现在无时无刻都不是，就是都是在被社群媒体或者是摄像头所监控着的。所以呢，如果他想要抓住你一点东西的话，那他只要持续的跟踪，有可能就是会抓拍到一些东西。而且呢，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抓拍这些东西并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娱乐你我在内的所有的少
人。对，等于我们不小心给他提供了这个娱乐。你看，记得那时候好像中国大陆也有一个新闻，一个什么人公司的主管在外面出差，手拉着一个女的，然后也是被人拍下来。这都是普通人啊，他不是什么有名的人啊。那当时有个名字叫什么拉手哥啊，他也拉了这个女的，最后查出来，根本这个男的是一个有婚姻的人，但是这个女的是他下面的一个员工，根本不是他太太等等，就时不时的会有这种。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看到的很多的文章，还有网上一些人，尤其是那种短视频啊，谴责这个事情哈。我是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这种谴责有的时候它带有某种程度的，有好像是通过谴责来提高自己。在这儿我就想，我看到的很多的这种谴责，我就想到，其实在圣经当中确实有这么一幕是非常难忘的，就是耶稣基督面临考验。当时呢有一个女的被指控犯了通奸罪，这个在圣经的旧约新约当中都是很大的事，他们叫 adultery 嘛，对不对？犯了这个啊，然后按照法典呢，就应该把这个女的处死。怎么处死？是拿石头把她砸死，一块一块的这么把她活活的砸死。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说考验耶稣基督呢？因为就问他，哎，你不是号称你是怎么先知什么之类的吗？你怎么办？因为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你要是去惩罚他，那么这个呢？就是你惩罚或者是宽松他，或者就是
宽恕
他呢，都要不就是违背了犹太的法典，要不就违背了罗马的法典，你怎么都不是啊。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呢就在沙子地上写字，按照圣经的记载就是写呀写呀，不停在那写字，写完了以后那些人逼着他，最后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就是万古长存的这么一句话啊，他就说那些认为自己没有罪的人请扔出第一块石头，对不对？这个就是留下了著名的英文的成语 cast the first stone。令人震惊的是，大家走了，没有人投出那一块石头来。然后耶稣基督走到这个女的身边，他说：“我不会谴责你，走吧，只要不再继续的 做错事。那么这个震惊是一个方面，这个在有留下的我们的一样，就是耶稣基督在沙子上写的字就永远没有人知道了，因为圣经没告诉我们他们在沙子上写不停的写些什么，他说的这话是留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最大家不怎么注意忽视的一个事，就是那些人真的走了，没扔石头，说明什么？说明那些人是有良知的人，就是那些人他们知道自己是有问题的，不能要这种事，就你刚才说的什么什么不嫌人多，什么旁观不嫌事儿大，是吧？对，人家这些人他还是有些良知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不是说不能谴责，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多想一下。